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18号22点，巴黎时间4月1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公布特朗普阵营通俄门案调查报告，特朗普发推称通俄门游戏结束。普京与金正恩本月底举行峰会，美中农产品关税配额争端世贸裁决美方获胜。印尼大选，佐科维多多及对手均宣称胜出。前特朗普顾问表示中国拖延发放签证。法国讨论修复巴黎圣母院事宜，中国学者研究老子著作被指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全球36%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司法部在周四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特朗普阵营通俄门案的报告，特朗普发推说游戏结束，并强调没有共盟，没有妨碍司法。穆勒的通俄调查报告并未做出特朗普违法的结论，但是没有宣布他无罪。美国的联邦众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纳德勒在周四表示，穆勒的通俄案调查报告可观的证据显示特朗普试图妨碍针对他的竞选活动和个人行为所进行的调查。司法部长巴尔在报告公布前举行记者会说，调查显示俄罗斯政府试图透过黑客等手段干预2016美国大选，但是特朗普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并没有共谋。不过法新社援引长达400页的报告说，2016年6月9号竞选总统的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纽约的特朗普大楼与一名俄罗斯女律师会面，目的是获得材料，增加特朗普的胜算。穆勒表示，经过彻底的事实调查，如果我们有信心说特朗普总统并未妨碍司法，我们一定会这么说。然而根据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标准，我们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巴尔则表示说，穆勒对特朗普本人是否妨碍司法调查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最终的判断交给司法部。巴尔在研究相关内容以后认定特朗普并没有妨碍司法。法新社称，特朗普随后发出事先精心准备的一张模仿权力游戏风格的图片，上写对仇恨他的人以及亲近的民主党人游戏结束。此前特朗普还发推说没有共谋，没有妨碍司法。而美国的联邦众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籍的主席纳德勒在周四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的通俄案调查报告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特朗普总统涉及妨碍司法以及其他失当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月底举行高峰会谈。法新社说，第二次特金会之后，朝鲜半岛局势裹足不前，莫斯科希望在这一棘手的外交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朝鲜与美国代表本周新一轮的磋商再次无果而终，平壤宣布实验新的武器。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始终准备与金正恩会面。普京强调，莫斯科希望参与到朝核问题的谈判当中来。据韩联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周会在俄罗斯海参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消息说，金正恩很可能会乘坐专用列车经过中国前往海参崴，以显示朝鲜背后有中俄两国的支持。法新社援引汉城大学学者朗科夫分析认为，俄罗斯希望借此峰会向其他大国表明俄罗斯具有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潜力，在朝鲜问题之上俄罗斯也拥有某种控制力。而在朝鲜方面，金正恩与特朗普河内二次峰会失败之后，金正恩并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于是将目光转向了所有的大国。而目前俄罗斯与朝鲜虽然远不及苏联时代关系密切，但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世贸组织在周四裁决美国向世贸控告中国部分农产品关税配额措施违反承诺，争端美方获胜。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表示，美国再次获胜显示了总统特朗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执行世贸规则的决心。中国大学校园禁言又有了新的发展，老子研究专家的一本关于老子著作被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部书名为《西汉诸书老子注释凭借经义》，被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副标题为《老子向君上的谏言》。难道是副标题惹的祸？ 会被怀疑在影射习近平。有人分析，习近平上台不准妄议中央，可能尹教授犯忌了。尹正环为贵州大学教授、老子研究专家，根据网络流传的这部书的目录，有人怀疑书中有些章节可能触动了高层神经，比如第29章《要使人民愚昧》，第31章《天下都说我伟大，不像吧》，第35章《国君要知道自己的无知》，事事清宫的君王必败等等。但这只是标题，内文则应已遭封杀，具体内容很难知晓。有人批评当局把对中国古典的研究跟妄议中央联系起来，这就有点像毛泽东当年整习近平父亲习仲雄等人时说过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小说写的是陕北中共将领刘芷丹，但一大批与这部书有关无关的人倒霉，其中就有习仲雄。网民王爱忠评论，以此看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肯定也有政治问题。孟子还说，君有大过则贱，反复之而不停则易位，这就更是不能容忍的重大政治问题，建议把有关孟子的书籍都封掉。网络公布的一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3月6日发表的题为《关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中严把政治方向观的通知》文件中通报，西汉著书老子注释凭借经义成果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已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撤销。北京当局最近加紧意识形态管控，多名大学教授遭整治，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停课，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一云被撤职。
英国 BBC 发布的一段在上海车展上对德国大众汽车总裁进行的专访，给总裁带来了麻烦，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英国 BBC 广播电台周二发布的一段在上海国际车展上对德国大众汽车总裁迪斯进行的专访，给迪斯带来了麻烦。在视频中，记者一再追问他怎么看待新疆教育云，迪斯先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最后他明确表示我不知情。此段访问一出，立即引起人权团体的不满，德国多份媒体也对大众大加挞伐。焦点周刊说这是丑闻答复，绿党人权政策发言人包瑟在该刊上批评说迪斯不知情令人震惊，企业对其行为负有责任，而大众总裁则践踏其责任，把自己变成了中国宣传的同谋。汉学家们也批评大众在充当中国宣传工具。大众汽车周三紧急发布声明替迪斯解围，大众发言人表示迪斯当然知道新疆地区的情况，正因如此大众也在为该地区的发展和民族融合出一份力。大众还强调说，对大众汽车集团来说，尊重人权是我们一直遵守的原则之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记者吴江介组织4月18日发表了2019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数当中，中国排名177，倒数第四，较去年下跌了一位。吴江介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就中国情况表示说，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的排名这么朝后？中国又不像印度或墨西哥那样每年谋杀数十名记者。但是要小心，新闻自由指数不是只衡量记者所受到的暴力，它衡量的是是否能够让记者工作的整体环境。我觉得在某些国家，记者受到攻击、受到枪杀、受到威胁，因为对当局来说，记者还是反制的力量，记者们还是一个危险。在中国，在2019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当局控制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记者越来越难以在那些当局认为敏感的主题上写出独立的新闻，或者是让当局尴尬的新闻。 在中国有着双重现象，一方面中国公民越来越难以接触到独立的信息，不论是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传统的媒体都是这样。现在中国当局还在试图渗透到国外的媒体里，以便改变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方式。最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当局还在试图出口他们的网络镇压的模式，出口他们管控媒体的方式。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等都正在实施的网络监管的法规都直接受中国模式的启发。
法国讨论修复巴黎圣母院事宜，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因2019年4月15日周一下午发生火灾而蒙受严重损坏。就此，巴黎圣母院总司铎帕特里克·肖维蒙席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在修复工程期间让这一天主教圣地保持生命力的一个替代方案。巴黎圣母院总司铎肖维蒙席说，这是一处旅游胜地，所以我自问在圣母院前的广场上能否修建一座短暂的大教堂，意思就是我希望地点保持景致优美。我已经见到了巴黎市长，向他借部分广场，这不是要占用整个广场，当然这也不是要修建另一座大教堂。我想保持这一地点的象征性和吸引力以接待游客。这一广场已经接待了数千万的游客，一个有神父可以对话的地点，最终是要让圣母院总是保持着活力。据介绍，巴黎圣母院总司铎帕特里克肖维蒙席所提出的在修复工程期间建造一座临时性的大教堂，其材料可以是木质的。
利比亚国民军向首都发动攻势，造成惨重损失，请听刘芳的介绍。
负责利比亚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萨拉梅周四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指出此类行动的责任不仅在于不分青红皂白的发动攻击的个人，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也可能要承担责任。他呼吁各方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夫塔本月初向首都迪利波里发动攻势以来，造成惨重伤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字，短短两周内至少已有205人丧生，另有913人受伤。法新社引述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的消息指出，该机构派出的医疗队和外科医生继续在前线的野战医院进行救治。另据国际移民组织披露，本次危机爆发以来已有25000人流离失所，其中4500人在短短24小时内被迫逃离家园。本月4日起，军事强人哈夫塔带领利比亚国民军向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发动攻势，试图夺下首都迪利波里，战况日益紧张。利比亚目前的冲突是在该国多年冲突、遭遇社会经济危机等情况下发生的。冲突前，该国已有至少82万人急需获得人道救助，其中包括约25万名儿童。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政局持续动荡，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一边是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另一边则是另立山头的利比亚国民军。两派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断。两周前，利比亚国民军开始向迪利波里挺进。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周三引述报道指出，中美两国计划再举行两轮面对面的会谈，以寻求达成贸易协议。周四，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没有证实上述的报道，仅表示中美的经贸团队会继续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印大选周四仍在点票之中，官方结果下月公布，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对手都宣布胜出。路透社消息，曾在特朗普政府过渡团队当中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白邦瑞表示，由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没有及时批准签证，他无法前往中国。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巴黎圣母院遭火劫，尖塔坍塌，法国总统马克龙誓言五年内重建，捐款雪球般滚滚而来。但是围绕着恢复原状还是融进21世纪的新技术新概念，在古典派和现代派之间展开一场激烈争议，所有的焦点目前集中在如何修复完全烧毁的尖塔上面。这座19世纪中叶建筑大师杜克构思的尖塔高达93米，已进入所有人的想象。马克龙周三设想赋予重建的尖塔一种当代建筑风貌，此言一出，让拥护恢复旧貌的一派颤抖。哲学家、右翼共和党欧洲议会选举领头人贝拉米发推批评，在伟大的古迹面前，我们的统治者应该多少有点谦逊。最大的悲剧在于毁灭的哀悼被新世纪的狂傲取代，我们本应继承古代遗产的精华，现在却有人为的扭曲。这位凡尔赛区的民意代表对路透社表示，法国有保护历史文化的法则，总统也不能高于法律，他无权决定建造一个现代的尖塔。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则在社交网络发出关键词，别碰我的圣母，影射。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在网上发出由法国人民选择修复铁塔建筑方式的全民征询活动。对于2000至2013年间担任圣母院总建筑师的本雅明·穆东而言，构思未来的圣母院必须考虑到与周围的环境和谐，不要背叛前辈的精神，但也绝不是对消失的尖塔进行简单的复制。关于巴黎圣母院未来的形状，目前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自从大火烧毁尖塔，圣母院顶部三分之二遭破坏，尖塔1300根橡木构造的木质屋顶离经八个世纪，与圣母院大部屋顶一起化为了灰烬。菲利普总理宣布，国家将就修复圣母院做出决定，在发出全球范围征求设计后，再决定是否重建尖塔。如果重建，将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尖塔，原样还是创新？也就是说，是否完全跟随前任大师杜克的绘图建造，还是技术上相应调整，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菲利普的这番表述同样激起了不少质疑。法国电视主持人马克龙任命的遗产问题专家贝尔说，专家现在更倾向于完全一样的建筑，但不排除融入新的设计。法国文化部长则表示，政府的想法并不是建造一个与杜克的尖塔完全不同的现代尖塔。杜克为我们遗留了一个伟大的作品，不允许我们仅仅为了改变而改变。圣母院尖塔周一在全世界数亿电视观众面前风烧坍塌，至少还保留下一个完好无损的王牌，13世纪打造的大钟健在。由于担心压垮尖塔，这座钟在1786至1792被拆解保存。巴黎圣母院大主教对未来的建筑尚未表态，他认为这一问题可能会在主体结构修缮完毕之后迎刃而解。法国大报《世界报》也站出来表态，该报开宗明义发表题为《建造一个21世纪的巴黎圣母院》的社评。视频指出，在劫难之后，在全球性的惊讶和哀痛之后，争论、投机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巴黎上空。引起这场争议的，一是马克龙宣布将在五年内建造一个更美丽辉煌的圣母院，一个是菲利普总理发起全球征求铁塔设计方案，并宣布将提交专项募款法案之后。总统的意志固然合理合情，但引发一场他如何能限定重建年限的质疑和争议。世界报则认为，协商设计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如果说国家的承诺和投入值得称赞，但不少专家反对了仓促决定，有可能对未来的建筑设计和技术选择产生不良的影响。现在的争议集中在尖塔上，把尖塔修复得跟从前一模一样是否可能，或者是否应该，这是古典派和现代派永远纠缠不清的争论。在这家大报看来，应该勇敢地做出一个决定。如同所有的古典建筑，巴黎圣母院也不是一个僵化的文物， 几个世纪以来，多种建筑风格重叠，多种遗迹存留，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建筑的和技术的选择。实质的问题是保留其精神，并使其更加美好。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试图让其“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重焕生机，这是法国世界报18号星期四傍晚在其网站上的一个标题。相关的文章指出，中国国务院为了规范中方在海外的投资并减少支付违约的现象，制定了新的规则。署名 Sébastien Le Belzic 的文章写道，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和非洲的双边贸易增长了 226%， 基础设施项目成倍增加，非洲债务呈膨胀的现象。中国国务院因此设立了法规，以规范海外投资，降低支付违约的风险。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这么做是智慧的象征，这不是中国气喘吁吁了，而是要结束疯狂增长，开始新的战略，让中国成为非洲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因为六年前浩大声势中开始的一带一路这一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国马歇尔计划，最终是挫折多于成功。然而还是有很多成功的地方的，比如超过70个国家参与其中，而且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而这并不是该计划最初的设想。从肯尼亚到阿尔及利亚，非洲各地现在都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的融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在非洲上马了，铁路、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发电厂等等。文章继续写道，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外交已经让一带一路计划的10,000亿美元的一大半投在了非洲，但是这也带来了债务问题。中国一个国家就持有非洲公共债务的近20%，中国贷款的40%都用在了修建发电或者是输电设施上，1/3用于修建运输基础设施。这些项目首先服务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比如修建深海港口以运输中国的集装箱，修建道路和铁路以方便中国企业在非洲采矿，修建水电大坝为中国公司经营的矿山供电等等。那么是不是就像华盛顿当局所说的那样，一带一路这个美丽的项目会不会就是一个诱饵，一个陷阱呢？作者写道，根据那些接连不断前往北京要更多投资的非洲国家，这不是陷阱。肯尼亚总统这个月前往北京，要求制定新的还债时间表，同时他也要求北京能够给予新的贷款。埃塞俄比亚也一样，2000年以来他已经从中国那里拿到了120亿美元的贷款，但他还要更多的贷款。除了这两个国家，还有20多个非洲国家也是同样的情况。文章说，这显示非洲大陆非常需要流动资金，而且中国的贷款条件不那么苛刻，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者是欧盟或者是美国的贷款更有吸引力。但是有关债务负担的争论显示了有可能会出现债务滑坡。虽然非洲还没有出现债务滑坡的问题并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但是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或者是缅甸等亚洲其他国家则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审查其项目。由于无力支付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他们有可能会将其经营特许权让给中国债权人。很多人认为要付出的代价 价太高，因此日本要求就一带一路项目下的中国投资制定行为规则。日本将于六月底在 G20 会议上提出避免债务陷阱的路线图，但是 G20 会议不能规定非洲国家该怎么做，所以在本月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之际，北京首先就要让参与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放心。文章还表示，中国继续走自己的路，并计划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第二次峰会来打击西方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观察中国。
习近平前脚刚走，李克强后脚跟进。中国两大巨头一前一后密集访问欧洲，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欧关系的分析评论。台湾旺报的社论说，继习近平三月底结束欧洲三国行后，李克强再起欧洲行程，九日在布鲁塞尔出席第21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接着赴克罗埃西亚出席第8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埃西亚。不足一个月，两位领导人先后踏足欧洲，凸显欧洲在大陆外交战略调整布局中的重要性。近年来因应时局变化，中国与欧洲均在调整自己的战略行为，双方关系进入再平衡阶段。自大陆 GDP 总量接近欧盟后，欧洲看待中国的眼光悄然发生变化，不再将大陆视为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只是发达国家，而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一紧迫感体现在欧洲对华关系中的竞争面上升，遏制势头开始出现，对华疑虑也随之而来。欧洲部分舆论担心大陆与中东欧的合作可能会分裂欧洲。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即人们常说的16+1，12日迎来新成员希腊的加入，正式成为17+1。以往的16国都曾经处在前苏联东欧阵营里，与中国存在更为传统的联系，他们或者加入欧盟的时间比较晚，或者不是欧盟国家。希腊是这当中第一个更早加入欧盟且与西欧联系更紧密的国家。希腊的加入显然是16+1机制的一次重要扩容。以往西欧大国对16+1机制非常敏感，他们担心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接近会削弱欧盟的团结，甚至能够听到把中国开展与中东欧的合作视为北京分裂欧盟的声音。希腊宣布加入17+1机制后，西欧领导人没有在第一时间表态，不过法新社的一则报道认为，西欧国家领导人在谨慎地注视杜布罗夫尼克的动向。西欧大国的态度有点复杂，这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复杂性应该说处在国家关系的正常范围之内，这样的敏感并没有实质影响西欧同中国的关系，也没有成为东西欧关系中一个必须摆出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它尤其不构成一个重大地缘政治矛盾。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很明显李克强这次到欧洲是带着妥协心态来谈判。欧盟对华政策转变对中国来说时机非常不理想，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后果已经让北京疲于应付，中国根本无暇顾及，也不希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让自己腹背受敌。相反，北京力图淡化中美紧张关系，将中国外交主攻方向转到欧洲。尽管欧盟在对华态度上更趋强硬，但在共同外交政策上，欧盟28个成员国要形成一致立场难度仍很大。中国善于利用各个击破策略与各国达成双边交易，往往在经济政策与外界和安全政策发生矛盾时，欧盟缺乏战略行动的意愿和能力。有专家指出， 除了法国和即将脱欧的英国，其他国家政府都缺乏地缘政治的思维立场。最突出例子是意大利与中国签署参与一带一路的意向协议，成为七大工业国中第一个加入的国家。之前地中海沿岸和中东欧很多国家已转向中国，这是因为欧洲形成了真空，让中国趁虚而入。中国能长驱直入，是因这些国家对投资很饥渴。归结来说，受美国的启发和推动，欧洲开始觉醒，改变过去一贯的策略和思路，顺势向中国施压要价。欧洲的压力会起到一些效果，让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也意味着欧盟也要对中国进入欧洲让步。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公布特朗普阵营通俄门案调查报告，特朗普发推称通俄门游戏结束，普京与金正恩本月底举行峰会，美中农产品关税配额争端世贸裁决美方获胜，印尼大选佐科维多多及对手均宣称获胜，前特朗普顾问称中国拖延发放签证，法国讨论修复巴黎圣母院事宜，中国学者研究老子著作被指存在严重问题。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以及艾娃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9上海国际车展已于本周二4月16日拉开帷幕，并于今天星期四进入公众开放日。像历次车展一样，这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又一次盛会。面对中国品牌国产汽车的激烈竞争，世界领先的各汽车制造厂商争先恐后地加紧宣传活动，以挽救他们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销售额下降的局面。本届车展是在各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销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下滑局面，电动汽车热潮日益兴起，以及本土品牌汽车在全球第一大市场上得到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举办。本届车展上亮相的各类新型汽车，无论是城市越野车，还是电动汽车，以及无人驾驶车，各类型号的汽车纷纷推出新的产品，以求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占据更多的一席之地。2018年，中国汽车销量首次出现近30年来的下降趋势，销量缩减了 2.8%。对此，大众汽车中国市场总裁冯思涵认为，消费者的表现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济放缓的背景，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收紧，三则是中美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去年，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基本维持了稳定，主要依靠的是颇受青睐的高档汽车奥迪和保时捷品牌。而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同一年在中国的销量却经历了近 10% 的空前跌幅。在中国品牌产品强势发展的压力下，其他如福特及标致雪铁龙汽车的销售情况更为糟糕，分别在中国本地的销量大幅下滑近 35%。为了拯救此一局面，各大汽车制造商纷纷将投资目光瞄向最具前途的市场，城市越野车及电动汽车的研发。这两大类型汽车成为上海车展的热门。中国目前在城市越野车市场上占据优势，其销量已占市场 40% 的份额，这款车型颇受中国民众青睐。另外，在电动汽车的研发领域，中国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打乱了外国汽车制造商的传统优势。为了应对此一严峻的挑战局面，各大汽车厂商必须迅速做出回应。福特汽车计划在未来三年推出约30个新车型，其中包括10多个电动汽车车型。通用汽车公司则准备在今年推出20款新车型。 出于环保的考量，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及相应的慷慨补贴政策的鼓励下，电动汽车成为今次上海国际车展每一个展台上最受瞩目的车型。虽然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目前销量仍很低下，仅占 4% 的市场份额，但这两类车型去年的销量却猛增 62%。尽管上汽集团、北汽集团或比亚迪等巨头公司等地方品牌主导了中国 90% 以上的市场，但在今年北京政府积极倡导并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政策的鼓励下，外国汽车制造商也期盼能够从中受益。本届上海车展可谓巨头重磅云集，全球各大著名汽车品牌都纷纷携重磅展品以高规格参展。中国各大汽车集团也不甘落后，携旗下全系列品牌高调亮相。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海车展在整车展馆的展区出现了华为、科大讯飞等新技术应用类企业的展台。对此，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汽车正从过去100多年来的机械化产品向电气化产品过渡。上海国际车展创办于1985年，每2年举办一次，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国际汽车展览会，也是亚洲最大规模的车展。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上海国际车展已成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汽车大展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是台湾关系法订立40周年。40年前，美台断交、美中建交后，美国国会鉴于当时美国卡特总统行政部门先斩后奏，与台湾断交、中国建交，为保护其忠实盟友国中华民国台湾，美国国会因此当时订立了台湾关系法。那么在当前国际局势诡谲复杂的美中台关系大环境下，台湾关系法的走向为何？本次法广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来为大家点评。李教授首先对我们说，
因为台湾关系法其实是对台美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主要就是因为1979年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同时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在国会里面，当时美国是卡特政府，那是他在执行他的一个主要的对外关系对中政策一个很重要的调整。但当时美国的国会里面，包括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议员，那很多还是对台湾有感情的，所以他们在国会里面推动台湾关系法的立法。那这个法律在4月的时候生效，而且回溯到1979年1月1号。那整个台湾关系法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国内立法，所以它的位阶跟重要性还是非常的高。那台湾关系法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它其实它的性质是规范了在没有正式这个邦交关系的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代表说从此之后美国跟台湾是在一个非官方的这种架构之下进行两边的来往。那这种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还有包括两国在包括像是经济啦、贸易、商业、体育、文化、社会等各层面的往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特征。但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有涉及到包括在安全跟军事的部分，那这也是台湾在过去40年来非常看重台湾关系法，还有包括美国历届的政府非常重视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它条文里面的2条跟3条明确的规范说，假设台湾人民的这种生活的制度和安全遭遇到威胁，会被美国视为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里面一个国家利益的重大挑战， 这是一个美国所关切的一个事情。
嗯，
那在这里面也规范到说，哈、美国有义务要提供台湾方面防御性的武器，还有技术，还有其他的服务，来维持台湾的这个基本自我防御的能力。所以这个里面很关键的地方是，他把美国跟台湾之间在安全面向上的一些考虑，还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放在里面。但是在安全的部分里面呢，相关的条文里面，美国还是给予一个自我一个比较大的解释的空间跟模糊的地带。
嗯，
比方说里面有提到，假设这个台湾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哈、美国必须得依照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跟国会应该要做出适切的一个处置的行为。但什么是适切的一个适当的方法？里面并没有详细规定的非常清楚，那他也是给日后的美国所有的总统跟领导者一个弹性，一个判断的空间。意思是说，台湾关系法里面虽然对台湾是非常的友好，也提到了台湾安全是美国所重视的事项，但并没有提说美国必须得要协防台湾，美国有保卫台湾的义务，其实是没有的。
嗯，
那这么多年来，其实台湾也非常重视台湾关系法的实践，尤其是里面在军售还有两方军事的合作的关系，它会被台湾看成是美台之间一个你的政治的关系的紧密的一个像是温度计一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嗯，
那尤其是军售，那台湾非常看重台湾关系法里面美国在军售上对台湾的一个承诺是否能够持续或是维持它。
嗯哼，那么这一次啊，就是美国国务院的首席亚太副驻卿啊，就是墨菲，他有到台湾去嘛，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台湾的安全是印太区域安全的核心啊，那么并针对目前中共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的一事表示担忧，那么认为说中共正在改变现状的例证啊，这个就是重要的实质上的改变，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对，这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大的环境其实是，因为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吧，所以这好长阵子来，在川普的主要的团队里面的官员，从川普自己，包括美国的国务卿，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有这一次的官员，都有类似的一个提法。那我觉得主要大的环境背景是因为美中啊，在过去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它的关系是迈向比较多的紧张跟比较高的对抗的这种姿态，非常非常明显。那在这里面，除了展现在美中的这个贸易的竞争、贸易的谈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主要是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大陆崛起所带来对美国的威胁。而这样的看法跟理念呢，其实川普团队里面非常有高度的共识，
嗯，
而且是美国，我觉得是一种形成中的新共识。而这共识不只是在共和党党内而已，包括像民主党的一些精英分子，包括国会的议员，也有类似的一些考量。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因为川普是非常重视他所谓的印太战略跟印太倡议，所以会把台湾把它纳入在印太战略考量下的一环。
嗯，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包括中国大陆，其实也不是最近啊，那个跨越中线是在3月31号，两架这个解放军的战机出现了在台海中线。一个比较特殊、非比寻常的作为，
嗯，
那引发了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关切，包括蔡英文政府有非常高分贝的一个回应，那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防部有类似的一个事后很强烈的一个声明，也意思是说台湾会在类似的事情里面会有比较强制性的作为在未来。那这个大的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高度的这个对抗，这个态势比过去明显，
嗯，
那第二个就是台美在这个联合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作为的反应呢，是其实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越来越靠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所以会把这个解放军的战机飞越海峡的中线，那这一点当然是会被严格的在台湾方面被检视，那美方的官员呢也会特别在这几种类似的事情，包括跨越中线还有包括又再度的比较高频率的解放军的远程的这种训练啊，或是说简称为这个在台湾周边的空域里面啊环绕，这样子是被台湾视为比较重要可能会破坏到现状的一个行为。所以主要在这方面台美的解读是合拍了，一拍即合，
嗯，
因为台湾也在总统大选前，今天是总统大选年，所以任何这方面的风吹草动很容易也被蔡政府把特别提上台面去检视它，那这也刚好呼应了目前的美中的对峙在往上升温，把整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很 很多外交的一些批判啦，一些类似作为的一个抨击啦，刚好是有这个大环境，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应该还会不平静好一阵。
另外我们要谈到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波尔顿，他在4月1号的这个推特上面，他发表了一个中国军事恫吓台湾论。那么一般来讲都注意的就是说，美国一般在提到这个美中台关系的时候，都会提到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还有这个美方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四月一号这个波尔顿的这个推文，他上都没有提出这一点，你怎么看？
因为我想波顿当然是目前川普核心的国安团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员，国家安全顾问。但波顿向来在共和党里面是比较稍微特立独行一些，跟过去共和党在谈论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台湾相关议题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明确的指出美国方会遵循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在美中间的三大公报，这样的讲法可能在波顿看起来他就未必会遵照这个过去行之多年的这个游戏规则。那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基本上是反映了波顿还有像目前川普政府官团队里面主要成员里面的一个判断，还有他们的一个主张，还有对中国比较强硬的态度啊，就是说他会比较凸显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区域的秩序，对于美国目前的领导地位，还有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所维系的这种和平的态势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基本上在类似的发言里面，其实我记得他讲了非常多类似的话，包括您刚所提及的在这个社群这个网络上的一些非常强硬尖锐的发言，我觉得都不是一天两天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向来是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跟主张是比较强硬的。波顿是以这个强硬的立场跟鹰派立场而闻名的，他在川普内阁里面，川普的团队里面会是比较鹰派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代言人。但我刚也提到说，整个目前川普政府的对中政策相对于前朝奥巴马政府是强硬的非常多，但这强硬我觉得比较多的层面也是展现在外交辞令上，还有一些比较公开的谈话，还有主要阁员跟国安团队的说法上面。在实际的作为里面，的确也有一些这一年多来一些新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去我们常提到的川普上任之后的一系列的有台法案，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去年3月所通过实施的中国大陆翻成是与台湾的交往法，台湾这边翻成是台湾旅行法。那重点就是在这个新实施的法律当中，是鼓励台美的官员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里面要有更高程度更频繁的一个交流，还有一种互访。那这也是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在后面非常努力了，推波助澜，最后有个这个立法的结果。那川普最后还是选择了签署让它实施，那这是一个。还有去年年底最后一天，川普签署的这个亚洲这个再保证倡议法，里面谈到台湾的部分也差不多，比如他也提到美国应该要继续的维系所谓对台湾的六大保证，是美国非常在意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包括军售，包括去年3月份的台湾旅行法的里面的一些新的做法，都认为要继续的实施。但我们也在观察说，即便有这些新的有台法案陆续的出炉，还有目前在国会里面正在讨论进行当中的，但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判断的重点还是要观察在强硬的官方的声明，还有个别国安团队里面的谈话，还有川普自己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最重要判断的重点还是实践啊，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实施。比如说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那我们也在讲说，到底美国目前到台湾的不管是国务院啦、五角大厦的官员的来访的层级有没有真的达成了突破。那我的观察是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真正出现所谓的突破。
那么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说，川普把台湾可以说是当作一个棋子，那蔡英文也把美国当成他这个选举的一个棋子。那么蔡英文的英文演说也讲到这个台湾处于什么中共的独裁政权扩张的前沿等等的，你怎么看蔡英文的英文演说未来台美双方关系发展的前景？
我认为其实对于现在的蔡政府而言，其实他非常看重台美关系，基本上把所有的外交的一些重要性都压在了美台之间的升级、美台之间的推进。那很多人说这可能是我们对美国外交的一边倒了，那意思是说过去可能稍微平衡一些比较重视两岸关系一样重要的这种氛围，以目前的未来在总统大选前的这一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指望，就还是会持续的操作台美关系的升级。那这样的做法在面对川普政府目前的整个政治的这种氛围而言是一拍即合的，那川普就是目前台湾的外交这个战略里面最大的机会之窗。因为是川普在执政，所以未来一年的台美关系应该会有类似的一些小小的突破会发生。 这是我们值得仔细去再做进一步观察的重要地方。
就小小的突破，所以
会有一些突破，但是我觉得主要的症结还是川普的判断，就他的政治的判断如何，愿不愿意给台湾所谓我们目前所希望得到一些突破，不管是军售啦，或是一种双方来往层级的增强，或是突破一些过去台湾做不到的一些禁忌。那这些东西做下去之后，其实对美中关系也会造成影响啊，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一般方面的一种考量。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发光，感谢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为大家谈台湾关系法40周年。本次节目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说起戛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戛纳国际电影节，还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水、细腻的沙滩，以及沙滩上的美女、海岸沿路的高级酒店和奢侈品店。戛纳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离尼斯不远，只有26公里，是法国著名的休闲小城。在那里，阳光明媚，四季温和，鲜花盛开。小城依偎在青山脚下，5000米长的细沙沙滩沿线，一排排高大翠绿的棕榈树，不远处就是水温温和的地中海，构成一幅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而精巧、典雅、迷人是大多数人对戛纳的评价。去戛纳旅游最好的季节是在6月到10月间，每年一到这个时期，戛纳的街头和海滩上就会游人如织。如果你要去戛纳休假，那里有几个去处是可以一游的。米拉马空间是一个高品质的文化展览场所，主要用于图片展览，也经常放映电影。这里每年会举办6次展览，而且主题都是与电影有关的。当然，这是受电影节的影响。简单的说，那里就是视觉艺术的空间。在滨海大道上的坏房子展馆，每年也会有3次大型展览，说不定能看到马提斯、毕加索等著名画家的杰作。这里还展出一些20世纪和21世纪的现代派作品，如米罗和凯撒的雕塑。静谧氛围很好地烘托出这些艺术作品的魅力。戛纳最著名的景点是美丽的滨海大道，宽阔整洁，一边是沙滩海湾，一边是雅致的奢侈酒店。酒店的建筑既有上世纪的古建筑群，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楼宇。大道中间的绿化带，全年皆绿的棕榈树间，点缀着四季繁花盛开，让人赏心悦目。如果想出海一游，那必须去一下圣玛格丽特岛，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军事要塞。如果你看过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片《铁面人》，那里就是传说中关押铁面人的岛屿。参观那里就像是一次探险，能发现许多中世纪时期的遗迹，如皇家要塞，还有铁面人的囚室及考古洞穴等等。回到陆地，建在海滩与游艇区之间的是戛纳电影节宫，这是游览戛纳的必到之处，一年一度的电影节的主会场。当然，除了电影节期间，电影宫外的大楼梯上是不设红毯的，但是游客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电视上看到的明星走红毯的感觉。为了吸引游客，电影宫右侧还设有赌场，熟悉好的大可以去试一试吃饺子老虎机，不过年满不到18岁的游客谢绝入场。 除了赌场，沿着海滩向左可以去看看游艇码头，码头上的各式游艇可以和高级轿车一比。如果饿了的话，那就再走远一点去戛纳的老城区，在那里有众多的特色餐馆隐秘在小巷中。出了赌场向右走，刚过电影宫，水泥的人行便道上你可以去找一找是否有你喜欢影星的手印。虽然没有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的星星多，但也可以去找到明星们的手印，和手印一握合影留念。戛纳酒店的奢华昂贵难免令人瞠目结舌，而在电影节期间其价格更是不菲，所以每年电影节期间最好避免前往，当然追星族和媒体人除外。届时戛纳的街头随时可以看到背着睡袋旅行的欧洲人，而对中国游客而言，租一套公寓也是不错的选择。很多平时闲置不用的度假公寓在电影节期间房东都会招贴出租，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合租一套公寓，还可以自己做饭，又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公布特朗普阵营通俄门调查报告，特朗普发推称通俄门游戏结束。普京与金正恩本月底举行峰会，美中农产品关税配额争端世贸裁决美方获胜。印尼大选佐科维多多及对手均宣称胜出，前特朗普顾问表示中国拖延发放签证。法国讨论修复巴黎圣母院事宜，中国学者研究老子著作被指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Etienne Dao 所演唱的李尚松的 Innocenc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